大家主日平安啊！哎，很高兴看到，弟兄姐妹又在主的日子里啊，一起来敬拜啊，也看到有新来的啊，愿神祝福每一位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的领诗团队感谢他们付出的辛劳，在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在心里面感受到主的爱，他那双慈爱的双手正在抚摸中。他的恩典正在触摸着我们啊，就在今天这个时候，啊，神的恩典是在，永远的啊，这样的在流通，在运作中啊。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心来开始今天的正道和主日。如果可以的话哈，我想请大家后面的可以往前面来坐一点啊，因为待会儿有画面，我会看得清楚一点啊。这前面还都有地方，如果可以的话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今天要讲的主日啊，圣经的经文，这个主日讲到的题目呢是耶稣到我家，啊，这是第三讲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我们去年的四月份啊，传讲的第一讲耶稣到我家，同样的经文啊，讲要人与神之间恢复和谐的关系，啊，去年七月份我们传讲了这个主题的第二讲，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同样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呢啊，在同样的经文里面深挖啊，神的话语如同金晶，像宝藏一样埋藏着啊，我们要深挖，里面有许多宝贝，我们就接着这段经文啊，继续来学习，看今天是神我们自己与我们自己关系的恢复啊，人与自己关系的恢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9章1节到10节，一起来。耶稣进了格利多，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那样的人，是因人说他的下样看，所以
就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还有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54章啊，4到5节，也是今天我们诗歌的啊最后一首所唱的啊，讲到耶稣基督。好，一起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我们有一点点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啊，耶稣，啊，愿你伸出那慈爱的双手来，运行在我们的会众中。也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将你深深的救恩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坐在我们心里面，也做那极深极美好的拯救医治恢复的工作。感谢主，我们这样仰望你，盼望你，我们实在盼望你今天做那奇妙的工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那从这段经文中呢，我们刚才讲哈，已经到了我们的第三讲这个主题的啊，进入了这个神与人关系的恢复，人与人关系的恢复啊，到了人与自己关系的恢复啊。那还有一个呢，是人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恢复啊，那是我们第四讲。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最起初的时候，这四方面的关系都是什么？我们讲过，都是美好的，啊，都是神看为甚好的，啊，神创造的时候，啊，都是美好的， 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自己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都是和谐的。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当人犯罪堕落以后，造成了这四种关系上的破坏，不和谐了，人背道了，不满足神的心意了，不满足神起初的心意了。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做这四方面的恢复拯救的工作，直到我们主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不单单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同时也恢复人在这四方面的关系，让神看为美好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使得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和全人的身体在神面前看为和谐、正常、美好。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讲过撒该他与神关系的恢复，他与人之间关系的恢复，那他可以是在同一个时间，在撒该这个例子上，在个同一个时间，这个四方面都开始了，都进行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分开四讲，似乎这个是一个过程，可以在一个时间里发生，而且可能是持续一生的，我们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分成四讲，这样可以讲解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在实际一个人生命中是可以同时发生的，是可以同时有交织的。好，那我们今天就看我们自己与自己关系的恢复。上一次大家记得薛牧师的讲道那题目是什么？恩典的法官是吧？有恩惠的法官是吧？判官。那在薛牧师讲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故事，他说可以，那段经文可以作为一个好像三幕话剧一样，一个戏剧一样的有三个幕，一幕一幕的讲，我听了有些启发我觉得这段经文耶稣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大概也可以分成三幕三个不同的部分，那我们就试着用这样的来也学一下。那这第一步呢就看到耶稣的心态众人的心态和撒该的心态，这一幕开始拉开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呢开始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今年底要学习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开始就进入耶稣最后三年的服事，他开始面向耶路撒冷去了。耶稣在地上服事33年半的样子的最后这半年三个月，就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他就面向耶路撒冷去了，要经过耶利哥，这就是这过程我们的牧师杜英姐，还有张龙弟兄、晚芳姐妹，他们现在在哪里？在以色列，他们到圣地去参观去特别花了这个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到圣地耶路撒冷去，已经在那边了今天早上收到这个张龙弟兄一个短信说我们不光是观光每天早上还有灵修他有100多人的团，每天早上都要在一起灵修的早起他说后面说他今天早上我们要出发向耶路撒冷去了，心里边还真是有些激动呢所以我不晓得他们灵修是不是用这段经文耶稣从哥利哥要往耶路撒冷去了，也走到那里有许多人围绕着耶稣，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耶稣的心态，撒该的心态非常明白。然后众人这时候有许多众人因为人多的撒该都挤不进去有许多人在围绕着耶稣，那众人的心态是什么呢？众人看见都私下的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当时呢这个 叽叽咕咕的议论啊，那叫叽叽咕咕的这犹太人啊，在那里议论，他进到罪人家里，耶稣进到这个罪人家里去住宿。哎，那我们看一幅画面啊，这幅画面能把当时这三种人的心态都表明的这个勾画得很清楚。那这幅画呢是丹麦的哈、啊、当代近代的著名的艺术家斯蒂文斯啊的画。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欧洲旅行啊，去丹麦的时候啊，一定要参观安徒生哎故居博物馆啊，在他原型的那，我没有去过哈、啊、但是你们要去回来，在原型的博物馆里面有八幅画写到安徒生的生平，斯蒂文斯画的啊，他善于描写人的内心。你看这里耶稣在走，从耶利哥城出来，向着啊耶路撒冷去，周围许多人在围绕着他。哎，耶稣走走走，忽然停下来了，因为他看见了撒该，啊，这撒该就一点点小小的在上面，哎，那这是这幅画里面看到耶稣的眼神啊，耶稣的心态，啊，跟撒该交织在一起。耶稣站在那里，啊，举起手来，眼睛看着撒该说：“快下来，快下来。”我进门住在你家里，啊，在中间的这位就是在耶稣站在那里，哎，那前面人呢根本没有注意到，还在往耶路撒冷走呢，哎，他们以为到那里啊，耶稣要做王哦，或许耶稣要做王，赶快走，在催耶稣你赶快走啊，啊，特别注意到这画面上有两个人物，他的神情跟耶稣截然不同，非常的不自然，你知道吧？撒该是什么样的人物？哎，撒该是什么样的人物？在犹太人群体里面都知道，啊，哎，撒该的过犯呢是显在明处的，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个税吏长，啊，哎，他这收税的时候呢，不该收的多收了，哎，所以大家恨他，痛恨他，哎，他讹诈，哎，所以他是一个遭人厌弃的、痛恨的，是个罪人，没有人愿意跟他往来，甚至连看见他。都觉得是个羞耻，那还谁愿意到他家里去呢？啊，所以这个犹太人正在走，本来呢，在耶稣面前，这些人啊，走着走着，耶稣站下来了，他们不知道，一看，哦，原来是撒该，猛然就把头回过去了。啊，你可以看看，想象到，永刚啊，假如我们都熟悉啊，到教会来，忽然我看见你了，呜，我就把头一撇，你心里怎么感受？这是整体犹太人对撒该的态度，他是个罪人，没有人要一须要理他的，啊，那众人这样自以为意的心态，啊，这种排斥拒绝的眼光啊，这个杀伤力蛮大的，啊，不但不能引发撒该那个悔改的心，啊，不但不能引起撒该生命的改变，反而使得撒该的自我形象越发的扭曲。啊，昏暗，也使得撒该的自尊越发的破损不全，啊，可以想象到在那样的环境中，就在撒该人生的这个最低落的潮谷中，啊，耶稣进入他的生命中，耶稣进入他的生命中，因着耶稣的接纳和怜悯，撒该的自尊得到重建，他的自我形象得到重建，得到恢复。那个这个恢复和重建的过程，是因着耶稣进入了撒该的生命里头而产生的。每一个人哈，我们当恢复了和神的和谐关系的时候，会发出功效来，影响我们和自己的关系，要恢复和谐。我们这里讲的自尊，弟兄姐妹们，不是以自我中心为主的自尊，而是看重尊重耶稣对我的接纳和怜悯的爱。我们这里讲的自我形象也不是靠世界潮流打造的那种自我形象，我们讲的自我形象是定位在神起初创造世界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美好的，哎，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你我要有一个健康的美好的自我形象，是因为你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是上帝看为甚好的。和你周围的人讲，我是上帝看为最好的。 哦，要有很认真的讲哦，我是上帝看为甚好的哦。夫妻坐在一起的话，一定要夫妻一拉着手讲，我是上帝看为甚好的。你这是不是你说的？上帝说的，啊，里外都是看为甚好的。人自我形象、自尊的恢复、重建是非常重要的。撒该经历了，因为它影响到至少三方面的内容。注意听，第一，它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人自我的形象不好的话，它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人自我形象、自尊不好，产生许多负面的情绪问题，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伤人又害己。尤其是有些反复发作的情绪问题啊，那有一对夫妇，哎，年轻的夫妇，他们婚后呢也努力持家，啊，这个生儿育女，啊，这个里里外外啊，人看上去都不错，都蛮好的，哎，只是有一次呢，当妻子不经意地说了老公一句，啊，说你看你人做事儿，啊，你做的事儿就像乡下人一样，啊，那你做的事儿就像乡下人一样，啊，那这一句话呢，使得这个丈夫呢当场勃然大怒，人都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了。那时候，这对年轻夫妇的感情生活是进入水深火热。问题出在哪里呢？啊，原来这位丈夫，这位弟兄，出生在乡下农村家庭，啊，他一路呢上高中、上大学，这个都很不容易，哈，靠着家里，在学校里呢就常常被城里的同学欺负、嘲笑，哎，有什么动不动就嘲笑他乡下佬、乡下佬，啊，所以这个伤啊，深深的在他里头，啊，没有多年没有得到医治。没有得到释放，当一触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爆发出来已经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了，他自己控制不了了。等到过后会不会后悔？会后悔，哎，那再表现好一点，哎，那太太说，哦，没事了，没事了，北京话说没事了，哎，没事还是有事，等到下一次再触发的时候又重复来一次。自尊受了伤会影响到伤害到别人，一个人常常伤害别人，言语上的、行为上的，往往是他里面没有好的自尊，他自尊在伤害中，没有在神面前得到医治。第二个方面，啊，人自我形象和自尊的恢复，能使人真实的面对自己。人能真实的面对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该之所以能够完全的悔改在人和神的面前，将他自己过去的和他自己现在的和盘托出，没有保留，是因为他终于敢真实的面对自己了，他不用再躲藏了，能敢于针对真诚的面对自己心里面最阴暗、最黑暗、最见不得人、最痛苦、最伤痛的地方。一个人的自尊受了伤害以后，通常一个表现怎么样，就是戴上面具，就是戴上面具，啊，把自己隐藏起来、封闭起来，啊，生怕再第二次受到伤害。那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的问题，反而使这个人的生活、生命更加的弯弯曲曲、阴阴暗暗。感谢主啊，撒该在神面前敢于真实的面对自己，因为耶稣进入他的里面。耶稣进入他的心灵里面，耶稣进入他的情感里面，耶稣进入他的良知的深处，一层一层的做工作，让他里面的自我形象恢复起来。第三个方面，自我形象啊，自我自尊的恢复很重要的，使人领受神的话语的能力增强。一个人自我形象的恢复能够帮助他领受神话语，你说为什么会帮助领受神话语的能力增强呢？哎，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人的自尊受到伤害以后，你讲的大道理再好，你讲的再，哎，你再跟他讲好的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了，他也听不进去了。夫妻们都有这个感受，是不是？哎，当丈夫伤害了妻子的自尊，你再跟他说 The Bible said You got to obey me， 你想想你妻子心里会怎么想， 你不但影响了他的自尊，你还伤害他领受神话语的能力，对不对？哎，当他自尊恢复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进入他的心里面，他更向神来敞开。耶稣知不知道撒该要有对付的罪，要有对付过犯？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当然知道。哎，那是下面的事情。哎，在对付之前，他整个人在神面前的自尊要得恢复，哎，否则影响领受神话语的能力。就感谢神哈，这个耶稣这样的一个怜悯接纳啊，使得我们曾经被破坏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在神面前恢复啊，哎，帮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啊，这是第一方面的内容，这也是第一幕啊，第一幕就结束在这里。撒该欢欢喜喜的，里面轻轻松松的跟着神走了。那这时候撒该兜里面还有没有不是他的钱 ？Yes， 还有的，对不对？他家里面还藏着不是他的钱，他讹诈来的，还有的，哎，那个要处理的，哎，但是第一幕结束在这里，啊，我们要进入第二幕。那第二幕里面一开始呢，这个场景呢，在撒该的家里面了，啊，他来到了撒该家里面，哎，他站在耶稣面前，耶稣在站在了撒该的面前，众人也都围进来了，是在家的一个 setting 里面，啊，那这时候呢？撒该就站着面对着耶稣，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在神面前又进一步了。你看，一个人接近耶稣是有层次的，刚开始是他只不过想看看耶稣啊，躲得远远的在树上看一看，哎，这是很好，他希望看看耶稣，他现在进一步了，到了家里来了，耶稣进到家里来了，啊，面对面了，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主的过程，啊，开始可能远距离的，开始要慢慢要近距离的，你慢慢要近距离的，要与耶稣面对面了，啊，这恩典的过程就越来越大了。你不要怕，耶稣在，没有可怕的，耶稣在都是恩典，都是爱，哎，所以，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对比耶稣的回答，啊，撒该有一个对耶稣有个表白，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呀？哎，假如你是耶稣的话啊，我们做个大胆的设想，假如你是耶稣，你会怎样回答撒该？哦，你已经还了四倍了啊，哎，可以了，不错，还两倍差不多了啊。哎，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在这里面，我们要停住，好好的思索一下。我请问大家啊，撒该偿还了他所亏欠人的，而且偿四倍，他心里面得释放了吗？啊，你们说他心里得释放？假如你我是撒该的话，有点头的，不说，他心里得释放了吗？他偿还了，是得释放了吗？那得释放了，对吧？我做错了，我偿还，我承认。他心里面感觉平安了吗？嗯，蓝萍在那点头，是。很多人不说，他心里面感觉平安了吗？你体会一下啊，啊，这边应该是啊，应该是，是不是？我再问一句，这时候撒该心里面满足了吗？有部分满足，啊，王旭说，他心里面完全满足了吗？他该还的还了，啊，该赔偿的赔偿了，他心里面完全那个深深的满足得到了吗？还没有，为什么没有？这是耶稣要回答的，这就是耶稣回答的。他即便偿还的再多，他分给穷人再多，也无法填满撒该灵魂深处的一个大洞。就是对救恩的渴慕，对耶稣的渴慕。救恩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去说救恩到了你家，就是完完全全是撒该的里面的满足得到了。救恩就是耶稣自己，救恩到了你家，救恩到了我们家，就是耶稣到了我们家。离开了耶稣基督谈不上救恩， 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记载了一个婴孩耶稣的故事啊。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记载了婴孩耶稣的故事，我给大家很快读一遍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5节啊，说在耶路撒冷啊，有一个人名叫这个西面啊，这个人呢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啊，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啊，这是耶稣刚出生，耶稣的父母玛利亚、约瑟抱着孩子，按照礼啊，要把耶稣这个奉献给神啊，照今天话讲是个婴儿奉献，哎，奉献给神。正看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啊，这个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接过 baby 耶稣，看着耶稣，仰起头来，赞美神。他说了一句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耶稣就是救恩，救恩就是耶稣。哎，当耶稣来到撒该的心田里，撒该完全的满足。耶稣知道这是撒该最重要的需要，啊，他得到了救恩，不是照他哎怎么样的偿还多少，而是照他对耶稣的渴慕和对耶稣的信心。因着撒该对耶稣的回应，啊，因着耶稣内心得到深深的满足，啊，我们也都是要因着耶稣内心得到深深的满足，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满足，人生是有何等的喜乐。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我的内心深处啊，都有一个很大的洞，不管你知道不知道，都有一个很大的洞，啊，这个洞的叫核心的渴慕和需要，你知道吗？就是你呢，东西填进去，哎，不满足；填进去不满足，哎，直到里面装到了我们主耶稣的救恩以后，你才会满足。啊，当人最初被造的时候，亚当、夏娃最初被造的时候，他里面这个洞是深深的在神面前得到满足的，没有其他的需要。哎，只是当人犯罪背离神了以后，就想用神以外的一切东西来填、来填、来填，就越填越不满足，越填越走到歪的路上去了。哎，所以耶稣知道啊，哎，说救恩到你那里，我来了，啊，你应该满足了，你可以满足了。所以主耶稣深知我们的需要，深知我们内心有这样的需要啊，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对耶稣基督救恩的需要，不是单单在我们决志信主受洗的那时候，而是持续我们一生的啊，我们这个人包括我们的心情、心思、意念、情感啊、情绪、人格 personality 心灵的创伤，各样负面的情绪、内疚感、羞耻感、谎言的误导，都要经过耶稣基督救恩的进入，需要耶稣慈爱的双手亲自的抚摸、医治和更新。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意识到我有一种倾向，就是每想努力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是确实最后没有如愿做好，反而出了差错，里面就会有一种那样的感觉啊，很负面的那样的感觉出来啊，这个焦虑、抱怨啊，甚至自责啊，也责备这个妻子、配偶啊。比如我们这个常常有时候开车外出啊，哎，或去这个看望朋友啊，或去旅游啊，这个一旦的这个行车呢，这个迷了路了哈，哎，我是很仔细的人，行车之前呢都要先找好地图、GPS， 甚至要画好图哈。但是一旦迷了路了啊，无法到了预定的地点啊，我这个头就大了啊，一种习惯性的这负面的情绪就弥漫起来了啊。哎，接着呢就边开车边开始吐槽了，哎，这个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啊，就抱怨，哎，这个还不如不出来的好，怎么样怎么样， 本来夫妻一同出门是件愉快的事情，结果反倒成了一个负面的经历。所以这个反复的出现啊，我感觉到呢已经是成为一种模式了，成为一种模式了啊，而自己也控制不了啊，无法摆脱，哎，所以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我就想我要认真的面对他，我要认真的面对他，在神面前我要很真实的面对他，哎，就静下心来啊，这个在耶稣面前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说 Lord, what's wrong with me? 就这么简单，主啊，我到底错在哪里了？ Lord, what's wrong with me? 并且把我里面真实的负面情绪向他诉说。那过去夫妻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感谢神圣灵的工作。夫妻生活中当有了争执啊，当有了这个不同的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不说 what's wrong with me, 我们说什么 what's wrong with you, 哎，当双方都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的话，你定要进入这个水深火热了，哎，只要有一方愿意在神面前好好的说 what's wrong with me, 主啊，耶稣会帮助的，耶稣真的会帮助，因为他为此而来，啊，不久，啊，这样一个祷告中，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生，啊，就有一幅这个小时候的印象就从我心里面展化出来，像图画一样，啊，是小时候的，大概在上小学之前，啊，哎，那个时候我大概7岁或者7岁半的样子，啊，那在国内呢，上小学之前呢，他没有 kindergarten 的，啊，他就是幼儿园，幼儿园就是幼儿园。小学呢就是上学了，哎，所以我到幼儿园大概要到小学的年龄了啊，要上小学了，哎，所以我记得这个在幼儿园里面，那个是个大事儿啊，小朋友都知道某某某要上小学了，哎，所以我也感觉也是要上小学了，哎，那在那个时候，大概六四年六五年的样子，还是在文革之前啊，所以。我记得最后一天在幼儿园里面，小朋友玩游戏啊，我的最后一次跟他玩游戏，那时候没有什么好的游戏啊，我就记得那个玩游戏那叫摸鼻子，画一个大人头，老爷爷一个大鼻子啊，小朋友们排着队，哎，就闭上眼睛，蒙上眼睛，就往前指，谁指着那大鼻子给一个小小的奖励，哎呦可高兴了，一个小小的一朵小花啊，一个小东西，可高兴了啊。就我们就玩那个，我就心想，好，我再也不跟你们玩了，哎，我上小学了，跟你们小孩玩，我要做一个好的，我要做给你们好的看看。我就，哎呀，走过去，呜，我就摸到一个啊，很高兴，哎，然后就去上小学了。那到了小学以后呢，就感觉不一样了，啊，感觉不一样了，啊，那时候小学呢，做作业啊，老师在班上讲完以后呢。然后分下来的作业呢是到不同的家里去做啊，那个到有的小朋友的邻居啊，有个几个小孩子就在邻居就在做作业了，那没人拿个小本儿啊，就写了，哎，老师早上课上布置作业，你就在底下写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呢是这个女同学的家里面，我们就大概有5、6个人孩子哈，就聚集在你那，拿个本儿要写字啊。哎，那个田字格那本儿，哎，往上写很简单的字嘛，哎，有参照的你就往上写，那个我这本儿就拿在前面，啊，空格的有5行要填，要照着那个填，我就看着那儿就写不出来，啊，怎么写也写不出来，就不知道怎么写，啊，就在那里愣着呢，看着那里，哎，那旁边这个女孩子呢，过一会儿她写完了，这，她就把我这个书，对，拿过来。哎，他也不问我一声，得到我的同意啊，他就拿过来，几下子就写完了，啊，又送给我。哎呀，他写的真漂亮，哎呦，这女生真了不起，哇，这个，啊，这个一看这个字就漂亮。那下面又有一行空的了，我又要写了，还是写不出来。哎，所以他就这样，他把他的写完了以后，这拿过来，写完这拿过去，哎呀，就是这样。 到了班上呢，有各种课，我记得有个手工课啊，那时候叫手工课，每个学生拿张纸，一个小剪刀啊，老师在上面讲一遍，要怎么剪怎么剪，哇，剪出一朵花来啊，那他都讲完了，我就看着他剪不出来，愣着那里也剪不出来啊，那个老师啊也是很有怜悯的心，哎，他有他的办法，他看着我那儿着急，得走到我的桌前面，把我的桌拿起来。说大家你们看哈，有还不会的哈，你们看着哈，得这么剪哈，这么剪这么剪，哎，他给他们教完了以后呢，哎，又把我放我那儿了啊，就是这样。所以大概没多久啊，大概我也记不了几周的时间啊，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我妈我爸呢说咱们还得去幼儿园呢，哎，就带我回到幼儿园去了啊。大概这个小学说这个孩子可能还不行，又回到幼儿园去了。那我记得很清楚这幅画面，我回到那个幼儿园去，刚好他们还在做那游戏，那排成那一队要摸鼻子，哎呦，我这个时候就跟离开的时候大不一样了，我就悄悄的就都排在那后头，我说最好谁也别看见我，最好谁也看见我，我就哎，他们一个一个走，轮到我了，我就这么摸过去，摸回来以后，他们说：“哎，张沙燕，你怎么又回来了？”哎呀，这个羞耻感，你知道，这个无法形容，这个羞耻感，你在里面啊。那把这样的感觉完全暴露在主耶稣的面前，羞耻感啊。每一个伤害几乎都带着一个什么 false belief。谎言的误导，这是一个伤害，伤害会带来谎言，伤害不单单伤害我们会带来谎言，这谎言也进入了里面，什么？我必须表现得好，我必须表现得好，哎，我以后必须要三好生五好生，你知道吗？我非得要 perform 啊，这个谎言一直持续了多少在里面，那这些都要靠主的灵在里面这个开启啊，啊，摸到里面来做医治，啊，所以在这样的伤痛中，我就向主啊，求你来吧，到我这个伤痛中，将我这个羞辱向你敞开，照你的心意来破碎，来医治，来恢复，来重建。同时也求耶稣帮助我破除谎言影响的能力。那耶稣他有他的办法，耶稣真能做。他真的在里面做释放，如果我没有释放，没有得医治，我不会在这里讲的。谁会将自己这样羞辱讲出来呢？啊，这个讲就是 public， 我们讲到都放在网上的，就是 go public， 哎，这里面深深的得到医治，哎，这就没问题了，啊，里面就轻松了，哎，主啊，谢谢你，哎，那里面的圣灵很奇妙的。OK, let's working on the other area， 还有一个 area， 哦，再去，还有一个地方我还要继续做。主就是这样啊，他会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啊。在圣经上讲，担当我们的忧患，有的地方翻译成担当我们的病患呢。耶稣是为这来的。有许多人，包括神的子民，这段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可惜得很，就不知道如何用。耶稣就是这样来的，啊，他要背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哎，你要会用，哎，里面有许多许多，哎，这个耶稣要做的工作。经过这个经历啊，我又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到。哎，圣经上的一段话啊，耶稣讲过一段话，哎，耶稣说：“康健的人呢，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呢，才用得着。”啊，下面还有一句话叫什么？“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哎，在不久前呢，我们教会这个周三晚的祷告会上啊，这个罗师母啊，罗牧师的这个妻子罗师母呢，就带我们唱这首诗歌。他也盼望我们每个人把这首诗歌背下来啊，这个将耶稣的话唱到心里去，哎，所以我要边唱边背，边唱边背啊，也能基本上背下来了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找医人，乃是找罪人，乃是找罪人，乃是找罪人。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对，大概唱的有点点用词了呀，但是想把它唱到心里面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在这里面 I have stuffs, you have stuffs, we all have stuffs, 我有疑难杂症在里面，你也有，我们每个人都有高高低低的地方，弯弯曲曲的地方，阴阴暗暗的地方，有些地方自己知道的，挣扎多年没有办法摆脱的，有些地方自己不知道的，需要圣灵的光照开启。耶稣为此而来，各样负面的情绪、伤害、过犯，各种的缠累在我们里面呢，交织在一起，那就是耶稣救恩要做的深入的工作。他要耶稣要一点一滴的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拨开来做安慰的工作、根治的工作和更新的工作，而且这是一个过程，不要把它看作一次完成了，这是一个过程，主在我身上过程仍然在进行中，在你身上过程仍然在进行中，永远不会再完，永远不怕完，这个，或许今天，或许现在，就在你里面。要开始做这样的工作，那这里面有两一个关键呢，有两个关键点的要素。第一个是人自己要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或是情绪的问题，或是伤痛的问题，而且需要坦诚的、真实的面对，来寻求帮助。当你认识到有问题的时候，神一定会预备资源来帮助你，那自己要知道。在神的恩典光中来省察自己的问题，求圣灵的光照，明白它的根源在哪里。第二个要点是要真诚地邀请耶稣基督进入那个情绪的问题的关键中。 Work inside me, work inside you, 就像撒该一样，就像我自己所经历的一样，在耶稣面前得释放、得重建、得自由。特别要对我们的亲爱的慕道的朋友讲几句啊，或许您呢对耶稣的救恩还不太了解啊，也不知道邀请耶稣基督进到里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没有关系，我们愿意帮助您啊，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职和您周围的基督徒都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啊，您可以先找一位您可以信得过的基督徒，请他帮你明白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开始进入这样一个蒙恩的人生旅途，好吗？不要担心，只要有耶稣在，不用担心，也不要害怕。那在这第二幕里面，我们讲的是上半场，还有这下半场。第二幕的下半场，我们现在开始进入那这是讲到耶稣的一个宣告对彼得、撒该的一个痛苦。那第一幕呢是耶稣的一个回答对比撒该的一个期盼，那这里是耶稣的宣告对比撒该的一个痛苦。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卫东啊，有个问题问你啊，也是问大家的，你是谁？王磊啊，王磊姐妹，请问你是谁？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容易回答 凤兰呐，你是谁？啊，雅欣的妈妈，对，对，对，他这是一种回答，我是雅欣的妈妈啊，或者我是谁的太太，我是谁的丈夫，啊、This is not what I'm asking for。在犹太人的眼里啊，撒该是一个不被认同、没有身份、遭人厌弃和痛恨的罪人，对不对？没有身份，他虽然是犹太人，他不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犹太人的会堂他被拒绝在外，他不能进去，啊，没有身份感。他的家与神的约没有关系，你说这是犹太人非常看重的，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呀、啊。这是犹太人非常珍贵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跟耶稣讲话的时候都抬起头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着？啊？但是这对这个撒该啊是没有的。当一个人的身份感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了。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哎，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的归属感也会跟着出问题。他觉得这人在这个世界上呢，不被接纳，不被认同，不被尊重。哎，撒该和他的家人就是生活在这种光景中，不被接纳，不被认同，没有身份。虽然很有钱财，可是他内心深处却是深深的痛苦。别人看见他都比较低头不看的。然后耶稣来到撒该的家中，当众宣告，这个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不但有救恩，他有这个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身份，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身份啊，撒该应有的都有，撒该在神的家里面有名有份，啊，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他有名有份，而且还多加一条，他对神的信心上有份。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代，因信称义的，啊，像我们一样，啊，这对于撒该和他的家人，耶稣这个宣告真是莫大的祝福，这是破天荒的惊喜，啊。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这个回答，啊，是讲到一个人的身份感和归属感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你我的身份感在哪里落脚呢？你的归属感又在何处扎根呢？这个世界啊，可以给你我许多空这个虚浮啊，短暂的身份感，让我们满足一时，而最终是空虚，是一声叹息归尘土啊。不过如此，虚浮短暂的身份感和归属感会误导我们的人生，啊，就好像依靠钱财的撒该误导了他的一生，直到他遇见耶稣一样。撒该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真实的永恒的身份。有不少的人哈，啊，曾经包括我自己，这个患上了身份紊乱症。借用这个，我们胃肠功能紊乱症啊，胃肠不按照既定的这个设计工作了啊，身份紊乱症，身份感自身紊乱了，或是被误导了，把钱财、名誉、地位、出身、学历、分数、外貌，甚至夸奖、赞扬，甚至教会的侍奉，看成是我们的身份感。最终把我们误导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不是？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孩子们呢，啊，尤其在这个事上容易被误导，容易困惑，有时候自己误导自己，啊，或者是被这个虚浮不信的世代所误导，啊，有时候听到家长跟我说，说沙燕呢，我们孩子经常打游戏机啊，常常打游戏，不得了了，打游戏怎么办呢？你知道孩子们、年轻人打游戏机，或者是沉浸在什么里面，这是表面问题，真正深入的问题是在他身份感没有了。他以为打游戏机可以给他一个身份感，一个虚浮的身份感， 他在这里面享受享受享受，是身份感触碰的。当一个孩子没有在我们父母身上感受到这个人生真实的身份感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得到一个真实身份感呢？所以父母的影响力、榜样的力量、智慧、知识啊，怎样引导孩童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一个孩子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了，身份感出了问题，需要父母的引导、智慧啊，有时候是流泪的祷告来帮助。那圣经上如何告诉我们啊，在我们的身份感上，这个因着耶稣我们的身份得恢复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啊5章第17节啊，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啊，我们一起来念啊，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完全新的，是神看为美好的，是在永恒里面定位的。盼望这样的圣经、这样的经文深深能够扎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这样的世界中的生活中，能够因着耶稣时时的把我们的身份定位在主的恩典中。耶稣最后在路加福音那段话中讲说，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耶稣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所以愿耶稣进入我们里面啊，不单单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自尊、我们的人生、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深深的满足啊，我们做儿女、神儿女的那个身份感要牢牢地抓住，并且感恩 赞美主，并且常常在主里面更新更新恢复这个第二幕就结束在这里。那还有这第三幕，这第三幕是暂时空白是个预定的保留节目。这第三幕是留给您的，您与耶稣的对话，单独的交流，这就是第三幕。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这个主日的时辰我们大家一起有一点安静祷告的时间，将我们的心思专注在耶稣慈爱的面容上，不论你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还是正在寻求中的，你领受了今天的讲道的信息，在这过程中若心中有一个感动，耶稣慈爱的双手在触动你的心弦，在触动你的心怀，若你愿意将你的内心世界更多更深地向耶稣敞开，请耶稣进入，请耶稣进入，就请你在神面前举一举手。好，谢谢。若你愿意在主面前完全真实的将里面的痛苦、悲伤、重担、患难放在主面前，得到更新得到主预备的那个自由、那个潇洒那样的释放来经历神恩典更深的工作，也可以在主面前举举手。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这样的恩典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在每一位今天在座的心里面做深入的工作，释放、恢复、更新。耶稣那慈爱的双手 保抱我们的心，也将我们里外一切都更新都恢复。主，你珍惜每一位真心在你面前的来到你那里，就求你是你格外的恩典啊！因为主耶稣你受的刑罚我们才得平安，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感谢神，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